弟兄姊妹平安。好，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永远的王。主啊，我们每天都来亲近你，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来亲近我们。当我们赞美你，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你认识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你，我们的一切在你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求你将我们的心完全的敞开，要听主你向我们的心灵所说的话语。主，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实在是靠从主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我们需要你，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讲一个事情，就是隔离。好像隔离呢，在我们中国啊没有这样的风俗，不过在中东那一带的地方，所有的男子都是行隔离的，行隔离的。我们今天呢是讲到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在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这时候已经越过了约旦河。约旦河，你知道他们出了埃及整整的40年，埃及已经远远的留在了身后，是吧？他们再想回去啊，回得去回不去啊？已经回不去，是不是？哎，老一代的人都死在了旷野，进入迦南地的人，今天进入迦南地的人，他们已经越过了一段，还进入迦南地都是在旷野当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的新人，一代的新人。他们现在的他们脚已经站在应许之地，他们可能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哎呀，我要进去得这块地，这个产业就是我的了，是不是啊？但是啊，在他们面前怎么着，还有无数的敌人。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一旦信入主以后，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还有面临怎么样很多的征战，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在他们征服敌人之前，神首先怎么样来征服他们自己，来征服他们自己。哎，然后第一个呢，就是神首先是让以色列人在这里怎么样来行割礼，行割礼。他们在啊基甲呢是个是他们进入迦南地的第一站，进入第一站，他们让他们在这里行割礼。他们一次以后每次打仗完了之后，他们就回到这里来。每一次打仗之后就回到这儿来，然后提醒他们在这里做的事情什么呀，就是神在这里给他们行割礼，除去他们的肉体的情欲，除去他们肉体的情欲。看第二节说，那个时候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知道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到底割礼是什么东西呢？你要是回去看看创世纪的17章，在那里我们看知道，你知道神给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那个时候神让亚伯拉罕从乌尔地带到迦南地来，说将来呢我把整个的这块地都给你。那亚伯拉罕说，我怎么知道你给我这块地呢，是吧？是，那都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情。我们人一生不过就是活70年80年，像亚伯拉罕活到175岁，他怎么能知道他将来几十代的子孙要承受这块地呢？神呢就开始给他立约，说我给你立约，给你立约，我要把这个地，要把迦南全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但是呢，你要想承受这块地，那么呢，你世世代代的，你和你的后裔要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那么遵守约的记号是什么？就是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和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所以呢，亚伯拉罕呢，他就立约之后，亚伯拉罕就受了割礼。那时候他行割礼的时候已经是那啥，八十六岁，你知道吗？然后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呢也受了割礼。从那以后，所有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都在受割礼。我们知道受割礼的是 他们表明他们遵守神的约的一个证据，遵守约的证据。现在以色列人要进入到神给他们启示应许他们的地，这块美地之前，他们现在已经进入这块地，可是他们所有的男子怎么样，还没有受割礼，因为在旷野新生的代，因为他们在旷野中行走都没有办法可能是受割礼，所以呢他们现在就该给他们来受割礼。我们说割礼呢是神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的记号，他们世世代代在人的身上都带着这个分别的记号，见证说，见证说以色列人是神属神的子民，属神属神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就是借着这样的办法让以色列人从万民中分别出来归他为圣。当人看着这个啊这个记号的时候，就知道他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乃是这个人是怎么样，属于神的，属于神的啊。那么行歌在第四节还有到一直到第八节呢，在这里说到行歌里的原因，约书亚行歌里的缘故是因为啊，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而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礼，唯独出埃及地之后在旷野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四十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启示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我们知道从旷野出来的老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走了四十年，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怎么样，都死在旷野了，都死在旷野了。我们知道在旷野倒闭是神对那一代人的审判，是对老一代，因为他们不信神的话，不顺服神，他们的身上，他们虽然出来的时候他们受过割礼，但是他们身体上受过割礼，但他们的心灵里怎么样，没有受割礼，没有受割礼，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结果怎么样，他们就不能够进入神给他们的地。虽然他们没有进入迦南地，但是神并没有忘记神的应许，神就继续带领新的一代的人来可以承受迦南地。你知道吗，如果你同样今天也是这样，神拣选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不是，如果你失败了并不要紧，神还会兴起怎么样，新的来，新的人来。你不要觉得神的见证会失去，神只要神在这个世界上掌权，神的国一定会建立。其实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被神兴起来的，是不是，如果你失败了，你说你不听神的话，你不顺服神，你还是要倒闭旷野，你不能够承受神的应许，但是神会兴起怎么样，新的一代的人来，新的一代人。有的时候我到网上去看看，我觉得很多在中国的那些个新的基督徒，他们的见证虽然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他们的见证真的感动人，我们从他们的见证身上一下子能看出说神在这个人身上做了他的工作。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我们不要说只是听神的话，我们行神的话，不是要是我们只是肉身上行过，就像老的一代以色列人肉身上行过割礼，但是心灵没有受割礼，没有听从神的话，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去行，结果你最终的目的你知道吧，你不信不听从神的话，早晚会倒闭的旷野，早晚的事情，你不会进去的，你绝对进不去，因为神看见每一个人，知道每一个人的心。你想想以色列人整整的六十万的男丁啊，六十万的男丁只进去的怎么样，只有两个人，进去的只有两个人，你想想每天多少的人要死去啊，你算算是不是，六十万的男丁要在四十年里一个一个的死去，你都可以看到哇那么多人死去了， 你要看整个的这个世界，你像今天一个世界每天多少人在死啊，你要想一想，你是不是要真正的要得到神的应许，你知道神所应许的永生是真实的，不是假的，只是有的时候你没看见而已。你知道我们家住在那个靠近五号公路是吧，靠近五号公路，你知道以前那个五号公路都两边都很高的板子，我们什么都看不见是不是啊？但那这个板子最近在那修工了，从我们家那个打开的豁口，你每天看见那车来回的跑啊。其实以前每天这个车都在那跑，你没有看见，是因为没有让你看得见，还挡着呢是不是啊？今天这个板子一撤去，你都看见了里面真实的情况。同样是这样，同样是这样，在属灵的事情是这样，你知道多少人每天都走向死亡啊。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来信靠主，你知道吗？目的是让你得到神所赐你的永生。这个永生是不是假的？不是，而是真实的。不要觉得啊，天堂是真实的，同样地狱也是真实的。你意识到吗？就是每天多少的人在进入到地狱了，可能你可能不知道、你要说监狱哈，你知道 你觉得监狱存在不存在啊？你知道每天你在监狱那个生活吗？真的，我常常说监狱跟地狱只有一个区别，就是你看不见那个有形的火。你说啊，你说我们不可能，很多人说不可能。当你进入监狱的时候，你得知监狱是什么了。同样，当你进入到地狱的时候，你就知道地狱是什么了。不要以为那是假的，真的。以色列人就是神已经把所有的应许给他们完全跟他说好了，就是因为不信不顺服，没有办法承受，他们都倒闭旷野。不仅今生你进不了那个国度，来生你同样也进不了神的天国。所以新的一代人，他们要想承受神所赐的应许之地，要想承受神的祝福，神就必须在他的身体上做这个割礼的手术。每个人都要做，每个人做，不是说你父亲做了你都不需要做了，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在神的国度里，只有儿子，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每一个人你都必须亲身的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新一代人，你知道吧，在他这么受割礼的时候，表现出他们对神的顺服来，因为你知道，他们刚刚进入这个迦南地，周围全是敌人呐、全是敌人。如果在他们受割礼的时候，敌人来攻击他们，他们无力抵挡啊。那个并不重要。如果神不允许那个敌人来攻击他们的话，他们完全的怎么样，会受神的保护。所以神说让你受割礼，你就必须怎么样来受这个割礼。所以受割礼，表明他们在重新的建立跟神的关系。想想上一代那么多人都死掉了，我今天是不是也要死掉？我借着我今天的顺服来提醒我自己，要知道我将来要去哪里。等他们受割礼之后，你知道吗，他们就有资格承受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应许的赐福了。所以顺服而带来神的祝福，不顺服就是死的结局。很简单，很简单。第九节，所以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个地方名叫基甲，直到今日。基甲就是滚去的意思。借着行割礼，神除去了在他们身上埃及的羞辱、这个基甲就是滚去除掉的意思。其实这个隔离只是在身体上一个记号，隔离的记号在他们的身上提醒着他们要完全的除去肉体，除去肉体的行为，不为肉体活着，不靠肉体活着。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要想达到一个目标是不是啊，我们都需要个人的努力是不是啊？所以说啊，我们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没信主之前都希望一句话，就是靠自己， 靠自己。但是在属灵的事上不是这样的，在属灵的事上不是这样。如果你在属灵 在神的国度中，你要想靠着肉体进入到神的国度是没有任何的价值的。人肉体再力量再强，在神的国度里都没有任何的价值。神不是需要一个马大，是人高大啊，马就是人，就是人个人的力量强大。神喜欢一个顺服的人，真正的完全的顺服他的人。你要想承受神的福气，你要想得到神的应许，都不是靠肉体的努力，不是靠血气的努力，不是靠个人的力量，乃是要靠谁呀？靠神，靠着圣灵，靠着圣灵。你知道亚伯兰为什么神给他这个割礼的记号呢？亚伯兰他为什么给他这个啊，让他受割礼呢？那时候亚伯兰进入到迦南地已经整整十年了。他那75岁的时候，他进入迦南，神的时候将来给你个儿子，等了十年了，还没有孩子，懂了吧？这个到了85岁了，生孩子的盼望怎么样？越来越小，是不是啊？75岁的时候你生不了孩子，你到85岁还指望生孩子吗？所以呢，这个将神给他应许的那个盼望越来越渺茫。那么他妻子说：“哎呀，可能不是这样吧？也许是你给我这个使女让在啊，让他给啊，你给生孩子吧？怎么样？”亚伯兰就听从他妻子的话，然后给他的使女下嫁，然后呢啊，生了这个以实玛利，是不是？我想你要读过这一段故事的都知道。等到他生了这个孩子之后，神才给他说：“这个孩子不是凭着应许生的，乃是靠着血气生的，不是神所要的，不是神所要的。”所以将从那以后，从86岁一直到99岁，13年的时间，神没有给他说过一句话。你要看看去，你知道吗？当人凭着血气努力的时候，靠着肉体来为神成全神的工作的话，神不喜悦。13年的时间，神没有给他说话。直到了他99岁的时候，你知道86岁没85岁没生出孩子来，99岁还能生孩子吗？更是不能了，是不是啊？所以神这时候给他立约，说让他行割礼，意思是要除去他的肉体。也许要说：“哎呀，你神要除去我肉体那部分肉体，我还怎么能生孩子呢？神的应许还怎么成就呢？”其实我们知道，到这个时候生孩子已经不是他天然的能力可以做到的，是不是？是。将近100岁的人，无论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生孩子。其实神就是在告诫他，你不要凭着你自己的肉体，你不要凭着你个人的力量，要完全的怎么样来相信这位神。要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你只要单单的依靠神的恩惠，依靠神的能力就够了。其实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做不容易做到的，是不是？不过就在他99岁的时候，他听了神的话呢，第二年就在他100岁的时候怎么样，神就成就了他的应许，然后生了以撒。同样今天以色列人要征服迦南呀，是不是？要征服迦南，前面有无数的敌人。他们第一次，他们那些个那时候40多岁的人来到这一看，哇，那么高大的城墙，那么高大的敌人，哇，那敌人都看着我们的像蚂蚱一样，所以他们就不肯进入这块地。他们今天能不能凭着自己的力量来征服这块地啊？也是完全不能。神在提醒他们，你今天要征服迦南七族的敌人，也不是要靠着你自己的肉体，不是靠着你天然的力量可以做到的，你要来完完全全的来依靠神。要取得胜利，你只有依靠神的大能大力。你看到神第一场的战役是耶利哥的战役，你知道他们没有打一枪，没有打一炮，是不是？我想你要读过约书亚记就知道，没有费一兵一卒， 坚固的城墙怎么样就倒塌了，就倒塌了。是靠他们自己的力吗？不是，完全的不是，就是靠着神的应许。我们只需要完全的顺服神对他们的要求，就是你要完全的顺服，听神的话，信靠神，不要凭着自己的力量挣扎。如果 你的肉体还在掌权的话，你是不能够得胜的。这可能在属灵的世上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如果你的肉体，你自己觉得我自己有力量，如果你觉得你有力量，神早晚有一天把你失把你你让你失跌倒的很惨，让你知道你自己原来没有力量。如果你带着你的肉体，带着你的血气的话，你不会过得胜的生活，因为我们这个人天然的肉体就是与神为敌的。所以神在他们征战之前，首先要把他们的肉体来割除。同样，我们今天要得着神的拯救，承受神的应许，承受神所应许的生命和福分，也不是靠着我们个人的努力。保罗说过一句话，说你们既然靠着圣灵入门，如今还要借着肉身成全吗？我们很多时候都说我们神，其实我们信主都是靠着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这个门，你也不需要靠着你的肉体成全，你要单单的来依靠神，来仰望圣灵的引导。第二个就说神借着这个要除去埃及的羞辱。神说在这里说什么？说你啊，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什么叫埃及的羞辱呢？埃及的羞辱，我们想就是因为指的从埃及出来那一代人，因为不顺服，怎么样，都死在了旷野。神拣选以色列人，是吧，做他的百姓，用拯救他们，把他们带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来承受福气。可惜他们一直的没有明白神的旨意，一直看不见神对他们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你知道吗？老一代的所有的人啊，都是这样，没有明白神给他们的心。他们每次遇到难处的时候，怎么样，就要想回到埃及去，还有埃及。下你看下个下一个那个，他们没有吃的时候，下一个那个说以色列全会众从伊林起行，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伊林和西奈的中间，寻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言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的旁边，吃的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死到这旷野，是要我们这全会众都饿死啊！”懂了吧？这是没有吃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一直在想着埃及，一直在想着在埃及的好处。这是没有吃的时候，没有喝的时候呢。下一个，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言也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其实他们抱怨的目的无非就是为的什么呀，吃的喝的，是不是，就是着为这个肉体的享受，为这肉体的需要。其实我们可能每天，我们跟这些以色列人都差不多，每天都是为了吃喝穿住，是不是啊？为了这个肉体安排，我们没有看到神给我们的心意。其实我们并不是没有吃没有穿，你知道吗？神要给他们吃穿很容易的，是不是啊？他们四十年来旷野里60万的人，他们要吃多少的东西啊？是不是啊？神并没有让他们饿死。同样，我们是这些人也这样， 你只要来跟随神，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会把你生活中一切的需要怎么样都来满足你。我们再看他们没吃肉的时候，没有肉吃的时候，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你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姜、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干了，除了这玛纳以外，在我们面前并没有别的东西。神呢，神给他们非常美好的食物啊，就是什么啊，就是玛纳。可是他们厌恶神赐给他们的食物啊，就是觉得这个玛纳平淡无味，他们肉体想可想的就是埃及的韭菜、葱、姜、蒜。其实神也是这样，我们信了主以后，神希望用他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满足我们灵力的需要，是不是啊？来满足我们灵力的需要。神希望用他的灵，用他的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不是啊？希望神希望用他的话语来满足我们里面生命的需要。可是我们很少人真正的爱慕神的话，是不是啊？我们，你真正的觉得，我说我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这么甘甜，你有没有这有感觉啊？是吧？其实我们倒是从世界里好的东西，就是像网络啦、游戏、娱乐，是不是啊？股票、电视、色情、娱乐中，从这些个东西来寻找自己，是不是啊？那个东西好像比这个比玛纳更有滋味。其实你知道好的地方，你知道吗？无论在哪里都是这样。再看，当他看到巨人的时候，下一个，当下全会中大声喧嚷，那一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发言言，全会中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这是不是这个？当他们道路难行的时候，同样也是这样，他们说，我们不如立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是不是啊？他们啊，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伊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甚是烦躁，就怨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这旷野，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也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你看看这些个人，埃及人说这个犹太人在旷野的时候所抱怨的内容是什么呀？所抱怨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吃的东西，懂了吧？吃喝，然后呢想的是什么？埃及。他们就是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里面就是想的吃了喝了，想的什么？埃及预表什么？预表世界的好处，懂了吧？以前的话，在以前在啊，在什么的时候啊，在啊，在世界里的时候啊，我挣多少钱，是吧？我多么荣耀，我现在好像一切的荣耀都没有了。你知道他们抱怨的内容无非就是跟肉体相关的事物，他们最重要的，你看他们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有一个死字，巴不得我们早死在耶和华，我们死在埃及的耶和华的手下。你知道吗？体贴肉体的就是什么呀？就是死。圣经说你体贴肉体，你就是死。他们的身体，他们为什么死在旷野不能承受应许呢？就是因为他的身子虽然离开了埃及，他们的心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埃及，他们依然在怀念着在埃及的享受，在埃及的安逸，他们忘记了其实在埃及他们所受的其实都是奴役和欺压。他们只看见这个吃的喝的肉锅韭菜，这些对肉体怎么样有吸引的食物。所以当一走到往前走，我在这属灵的路上往前走的时候，一旦遇到难处，就马上就想怎么样回到埃及去。其实他们还是为肉体打算，考虑到的还是这个肉体。所以对他们来说，在旷野的岁月只不过是在埃及那个苦难日子的继续，他们没有活在神的喜悦里。 所以最终他们都倒闭了旷野，使他们承受极大的羞辱。因为圣经说，你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神让这个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说，在你征服迦南人之前，神怎么样？先用刀来征服你，要对付他们的肉体。你知道我们最大的仇敌就是我们这个自己这个肉体，老肉体啊。我们最大的问题其实都不是在外面的仇敌，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最大的问题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吗？我们很少人你真正的去看你的内心。其实神在这里提醒一些人，如果你不先胜过你自己，你不先胜过你的肉体，其实你没有办法去胜过敌人。以色列人，你现在虽然进入了迦南，埃及已经远远地抛在身后，你以前做奴隶，今天是自由人，但是你要想承受神给你的应许，你还是要要胜过你自己的肉体。你知道今天神整整用了40年的时间才他们把他们熬炼出来呀、啊，熬炼出来。所以今日说神说，我今日把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其实神借着割礼他们，借着割礼提醒他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要有信心来跟随神。你只要有信心，你一定能走到那里的。什么时候你有信心，神就能够在你的身上做工；什么时候你失去了信心，神就停止了在你身上的工作，你就失去了神的祝福。你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信靠神是吧，所以神称他为义。神在给以色列人说，你要想真正的成为一个能够承受神应许的人，也必须要对神有信心。亚伯拉罕自从75岁蒙神呼召离开他的家乡，你知道吗，亚伯拉罕就因着信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你想他的信心多大是不是？虽然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怎么样，他就跟着出来。他千里迢迢来到我们今天的巴勒斯坦，他去了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去过家乡。是不是啊？他你知道吧，他75岁从家乌尔出来，你说他死的时候多少？175岁，整整的一个时间没有回去过。所以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人，在异地居住帐篷。我想他在加勒底乌尔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好的家，可是他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就一直怎么样，就是住帐篷，无论走到哪里就是搭帐篷。他没有固定的居所，在迦南之地漂流，他再也没有想到过过去的安逸和享受。他跟随神的带领，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因为圣经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为他知道他将来的家乡是在哪里，所以他轻看地上这个家乡。他每走到一处就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他的信心从来都不软弱，总是仰望神的应许。他为了跟随神甘愿舍弃他的一切，甚至他独生的儿子在神试验他的时候，他就把以撒献上，为了主的缘故，他能够把他最宝贵的怎么样都献给神。其实摩西也是这样，你知道摩西在埃及在法老的皇宫里长大呀。你想想，我们可能说为了主我们失去一点，你的不过就是失去了工作或者什么是吧，世俗的工作。但是摩西失去的什么呀？是王子的位分呢、啊、是吧，他是法老的女儿了、啊、法老女儿之子，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在埃及应该是大有前途的，当时的埃及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你看他因着对神的信心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你想做法老的女儿，做他的儿子，你多有荣耀啊！他不肯，我不要成为你的儿女儿 儿子，我知道我是真正的谁的儿子，我乃是神的儿女。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的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你看他，你知道这里说的话，他宁可在旷野里这么多年受苦害，他也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你知道我们现在的人都是愿意享受最终之乐，你懂了吧？你可以想想，其实这很多的乐趣都是最终之乐呀。摩西宁可受苦害，也不愿享受那最终之乐。你看他对神的忠心是什么？他看为了基督，他受的凌辱，他比埃及的财物、比埃及的国位更宝贵。钱财算了什么？地位算了什么？这一切过了50年、80年之后，一切都没有了。如果你真正的在信心当中跟随神，你成就的是你所承受的是天国那个永远美好的福气。你今天要考虑考虑，我是不是我要真的要承受那国度？他说他看了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向往所有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往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因着这个信心他离开了，他知道他在埃及的前途永远的断绝了。说他 宁可忍受皇上的愤怒，他怎么样？恒心忍耐，他如同看见那个不能看见的主。你知道在他看来，他似乎已经看见了这个主，虽然这个主不能看见，但是他如已经看到了主。我真正的求主来恩待我们每个人，也真正的让你能够看到这个不能看见的主。你知道这个主是真实的吗？在我们的中间，因为他看见了主的宝贵，就不宝贵这个世界上的财物。这一切都不过是物质的东西，天地都要废去，一切都要废去。在希伯来书那说这些个人都是存着信心而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你知道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我们被神从这个世界里呼召出来，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我们乃是分别为圣归神的人。我们跟世人怎么样不一样？我们是有分别的。耶稣借着钉十字架为我们流血来立一个永远的约，要把永恒的生命，把那个属天的基业赐给我们，让我们承受那个永远的福气。所以我们要活在神的里面，而不要活在世界的里面，不要活在肉体的里面。你要想得着神， 你就不能得着这个世界的好处。我知道世界上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吸引远远大过神对我们的吸引，对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这样，因为这个世界比较现实。很多人名义上说我是属神的，其实他的生命，其实他的本质还是属这个世界的。因为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仍然的根深蒂固的影响着我们。我们很少人真正的看重这个神的话语，我们关心的都是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前途，关心的我们肉体的享受。你知道体贴肉体的圣经说就是死。如果你继续的贪恋啊，贪恋这是肉体上的安逸享受，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很少这样。 越来这个世代越来越艰难，试探诱惑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更多的你要活在神的里面，去读神的话，去给神祷告，亲近神，只有这样你才能怎么，才能得着神的能力，你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至于承受将来你见主面的时候你是羞辱还是荣耀啊。我们必须借着其实神要想也是在你的身上做工，也在你的身上求主让神，求神让他在你的身上行割礼，就是让借着十字架来对付你，对付我们的老生命，对付我们的贪恋肉体的生命，让神怎么样。如果我们只是你只是为了今天的享受而生活，你承受不了天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接受神十字架的对付才能进入到天国。你知道今天神就把你呼召出来了，你知道吗？你没有回头的路，没有回头的路。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之后，是吧，他们想回埃及，回得去不回，回得去回不去，因为红海那道水已经把他们永远堵住了，他想回去回不去。你在这边是只有一个，是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拼了信心往前走进入应许之地，你不往前走，你只是还回头的话就是死，就是两个结局。你绝对不说哎呀我只要回到世界我就可以平安无事的享受去了，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如果有，我们知道有的人他做了牧师然后回去又去回到世界上，他的结局是很悲惨的呀。耶稣说你要来跟从我，你就得舍己，你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有的时候可能是背十字架是很痛苦，懂了吧，因为十字架神所做工的目的就是要致死你的肉体，不要让你为自己的肉体打算，不要让你为肉体去安排，你只要来信靠神，神在凡事上怎么样都会带领你引导你供应你的。所以说我们求主真的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做工，让我们恒心忍耐看见那个不能看见的主。如果你知道当神，当你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你知道吗，你这一切都再也不会宝贵了。如果这是我们说说的很难，我们求主是吧，借着十字架在我们的身上做工，让我们的生命中有被神对付的这个记号。只要神在你的身上做工之后，你怎么样，你就一定有能力，也就有能力。我们求主来让圣灵充满我们，我们不是靠肉体努力，我们也不为肉体安排，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怎么样，要得着神从上边来要赐给我们每个人的奖赏。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冠冕，都有奖赏的，但愿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得到。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你借着耶稣基督你自己把你自己的儿子舍出来为我们死。主耶稣，你借着你的血给我们立约，要让我们承受那个福气。主，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肉体当中那种邪情私欲完全的去掉，让我们那个贪恋肉体，那个贪恋世界的享受安逸的那些东西完全的除掉。主啊，求你的十字架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做工。十字架不是痛苦，十字架乃是荣耀，十字架乃是恩典，十字架乃是赏赐，让我们可以得着神要我们得着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能在那个国，在神的国度里可以得到神丰丰富的赏赐。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